哎，弟兄姐妹好！
好，
还有网上的弟兄姐妹好。今天我们要进入以西结书第十课哈。那就开始上次我们是讲到以色列复兴的几个要预备神要预备的工作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正式的就是讲这个以色列复兴。他将来的景象是什么？ Okay. 好，那我们先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又给我们一次新的机会，主，让我们可以再来读你的话语。主啊，虽然我们对你的预言很多地方还不明白，而且很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主，我们却知道主耶稣你将来必定要复兴以色列，而且你要再来，主耶稣，而且你要带你的圣徒一同进入你的千年国度，之后你要带我们进入那个永恒的国度。所以说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未来，真的我们心中充满了喜乐，也充满了盼望。主耶稣，虽然这个世界现在这么乱，主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主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主，你真的是在天上观看，主耶稣啊，所以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有一位主，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主啊，求你与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参加我们这个聚会的同在。主啊，你给我们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的借着你这些话语，我们可以更加的来认识你。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那我就想说一下，就是为什么神要复兴以色列啊。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还是在，虽然他们现在很不错哈，国家也蛮强大的哈，他的人口好像只有七百多万，其实真的很少哈，台湾是2300万哈，所以他760万，可是他的科技哈非常的进步 ，OK， 就是也是属于那种顶尖的 ，OK。然后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爱国哈，都是全民皆兵，而且他们的农作物什么都那种灌溉系统啊什么都做得非常的好啊。那可是他们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那个复兴的境地哈，但是我们将来看到他比现在要好很多啊。那我就想说，就是为什么神要复兴以色列呢？他这么败坏啊，我们都看到，就是看到很多，就是我们讲神为什么要审判以色列，就是因为他们实在是犯罪太离谱了，犯的啊。那为什么神要复兴以色列呢？那这是神哈，就是我想到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神，因为他当初跟这个亚伯拉罕签的这个亚伯拉罕之约 ，OK。那神他是要借着他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他要最后他是要借着他的后裔要来复兴这个万国的 ，OK。所以神他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万国得福，可是他是要借着以色列来做这件事情。那当然以色列他后来就不行了，对不对？就犯罪。所以今天是神借着教会，那可是以色列他最后要被神复兴的，他最后还是要尽他的那个责任，就是借着神借着他要来复兴，就是要来使万国得福。 所以神要复兴以色列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说，神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圣名。OK， 那神当初要以色列成为祭司的国度啊，圣洁的国民啊，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哈。那其实他这个地位是很尊贵的啊。那目的也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他要借着以色列来祝福万国。那可是以色列因为犯罪，他就失去了这个荣耀的地位哈。他不仅他自己蒙羞，而且神的名啊也因为以色列而在外邦中就是被羞辱。OK， 就是好像是家门不幸啊，就是那个就是非常的让神的名真的被羞辱，特别是在外邦哈。所以谁要复兴以色列呢？要让他这个尊贵的地位啊得到恢复。那神也因为以色列他得复兴啊，而在万国中能够彰显他自己的名声。哎，神也要借着以色列再来除去这个神的名被羞辱的这种情形啊。所以以色列他要恢复他的荣耀的地位，那神也要他的名再次的成被外邦尊为圣。 OK， 好，那剩下的那个今天是剩下还有三堂课哈。那今天跟剩下三堂课呢，我们要来讲神要在哪些方面要来复兴以色列哈。就是第一，神就是以色列要成为神的新的子民。 OK， 是不一样的啊，还有以色列的国家也要成为一个崭新的国家啊。那还有就是那些仇恨以色列的那些列邦要来攻打他的，那他们会失败啊。那还有就是还有神啊，当主耶稣来了以后啊，第二次来了以后，他会带所有的信徒进入千禧年国度。那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呢，有一神会重建圣殿，叫做千禧年圣殿。还有另一个千禧年的那种，就是一个新的敬拜哈，就是我管它叫做千禧年的敬拜哈。那还有就是以色列啊，他们要就是他们回到这个以色列地，以色列人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神要重新分配那块地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六件事情有关复兴的。那第一，那我们今天是要看这个新的子民、新的国家，还有列国遭报。OK， 这三件事情哈。那首先我们来看新的子民。怎么都不动啊？这个也不动，那个也不动。奇怪，它动哪里啊？动在两边啊？OK， 好，那这个怎么用？好，可以了。OK， 首先我们看新的子民哈。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神要带他的子民啊，要归回故土。OK， 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带他们进入那个新约的应许。OK， 我们讲过好几次，就是说神新约哈，不是专门为教会的。OK， 新约其实是开始的时候是神是为以色列。为以色列跟以色列立的哈，就是说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耶利米书就讲过，他说到那日神要跟他们立一个新约哈，就是我们今天所进入的新约。 OK， 那首先就是归回故土，首先就是要把他们带回故土。那我们知道其实归回故土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对不对？以色列人他们自从这个 1948年是吧，他们重新建国以后就不停的不停的以色列他们就不停的从各地，因为他们本来是分散在列邦，他们就一直不停的就一直开始回归，回归到他们的故土，但是还不够的 OK，将来以色列要全部一个都不留在外邦，全部归回故土，这是圣经上讲的，今天还在这个进行当中，那从带以色列人归回故土，首先呢就是神显示要除去他的子民的这个羞辱，这边讲到这个神要对这个以色列诸山发预言，那如果你看到这个以色列诸山，就是他以色列的山子，其实他就是讲的就是以色列全地 OK， 他用诸山来代表全地，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们曾经讲过以扫山，就是他就是用那个以扫山来代表那个以东境 OK， 就是代表以东的这个国家，对，所以以色列是代表以色列全地，那以色列它虽然是长期受到这个邻国，它的邻我们也讲过嘛，它的受他们邻国的那个欺负，还有邻国还有别的国家，比如说像巴比伦的这种，就是所以他们这些国家都是就是入侵啊占领啊然后抢夺他们啊甚至于毁谤啊讥笑他们，可是将来神会复兴他的，会除去他这些羞辱 okay,、那还有就是就是召他的子民回故土啊，就是以色列因为过去犯罪流人血，就是杀人还有拜偶像，这两件事情是神最恨恶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跟流人的血 okay, 这两件事情所以以色列其实他们就成了一个神眼中的那个不洁的民 okay, 就是好像就跟他们当初进迦南所赶走的那批迦南人一样 okay, 他们就变成跟他们一样，所以神当初把迦南赶出去然后让以色列进来，就是约书亚记对不对，那神也跟他们警告说，如果你们做的事情跟迦南人做的事情一样，我也会把你们赶出去 OK， 那这个以色列后来就变成迦南人一样的 OK， 就是拜偶像还有流人血所以神就把他们赶出去了我们就知道嘛，就是巴比伦后来就把犹大也灭亡了那个亚述先把以色列国灭亡，那巴比伦后来就把犹大国灭亡 OK， 两国之间的灭亡差了大概136年吧，好像就是这样，那所以他们玷污了自己因为他们犯罪，不仅玷污他们自己也玷污了整块神给他们的地，所以神就把他们就是根据摩西之约就把他们赶出去了 okay,、赶到 列国 okay, 所以他们赶出去以后以色列地也就荒凉了 okay,、因为就是战乱啊没有人啊就是所以地也荒凉了但是神现在啊他神啊就好像叫以西结跟你去跟以色列的诸山讲看他们赶快预备好 OK， 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神就是好像我们父母一样我们的子女要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就把它打扫很干净然后准备好小孩子爱吃的等等，就反正神有这种心情好像很期待的那种心情，神就告诉以色列诸山说哎呀我是子民快要回来了他说你要准备好你的就是说你的树本来都不结果，你现在要开始发出这个枝条，你要开始结果了 ，OK？ 然后你的土地本来也是很荒废的 ，OK？ 你现在要重新要重新可以耕种然后呢，你毁坏的那些城市以前你知道以色列地就是常常战争嘛，常城市都被毁坏了，那些城市要重建 ，OK？ 废墟也要重建他说，还有就是。 他们要回来了。OK， 而且以色列因为以前的那个战乱啊、苦难啊等等啊，又被掳啊等等，他们的人口已经就是大减。OK， 可他们回来的时候啊，我会祝福他们，让他们的人口啊跟他们的牲畜都大大的增加哈。所以这边就是讲到就是将来的事情哈。那神，而且那就是表示神对他们的那个祝福。OK， 他们回来以后就会地要非常变得非常美好，这个富裕哈，他们人口要增加哈，然后神对以色列的祝福啊，会超过以往的任何的时候。OK， 甚至超过这个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所罗门的时候，神真的非常祝福他那个以色列人啊。可是以后神对以色列的祝福要超过，还要超过大卫跟所罗门时代。所以 读到这个，我自己也觉得好像开始很兴奋。那还有不只是这样，不只是说让他们回来哈，他的以色列的人也要被神改变。OK， 这样，那就是他就是讲的这个新神要应许。这个新约，神已经应许新约，可他们来将来神要让他们进入那个新约的应许。就是那新约的进去，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除罪，就是洗净我们的罪，就是我们的罪要被神洗净。那而且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这就是我们现在教会所这个所被神祝福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被主耶稣的血洗净，而且我们都因为圣灵内住，我们都有了一个新的心，还有新的灵，对不对哈？让我们可以跟神 fellowship， 我们可以跟神交通哈，而且我们可以不犯罪。那这个以色列也要被神带入这样的一个祝福受有福的那个应许哈。那耶利米书31:33讲，就把那节读出来。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是耶利米书讲的。OK， 所以我就是证明，就是说神这个新约的应许是首先是给以色列人的。OK， 还有那在那个撒加利亚书哈13:1哈，那日也是那日哈，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啊。这个是就神就是要洗净他们的罪啊，他们原来在神眼中是不洁的民啊，可是到那一天，神要给他们开一个救恩的泉源。然后让洗净他们的罪。OK， 当然还有给他们新的灵啊。那神要将清水洒在他们身上，洁净他们，使他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啊。他们以后他们就再也不会拜偶像。OK， 然后啊，神又要把新的心放在他们里面。那个新的心就是他们本来是很硬、很刚硬的，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是很刚硬的啊。我们以前也是很刚硬的。那就是一个以前的心是一个石头做的心，非常的硬啊。神要除去这个石心，给他们肉心啊。那而且要把他神自己的灵放他们里面来重生他们啊。所以那当人被神重生了以后呢，他们就愿意顺从、听从神的话，而且他们不仅愿意，也有这个能力来顺从神的话。OK， 就是我们今天所享受的哈。那个时候呢，而且他们那时候就会以色列就会想到他们以前所做的种种的恶。 OK， 就是然后他们就会厌恶自己，就代表说他们真的是彻底悔改哈，而且痛悔不已。 OK， 这是在如果你们去读这个撒加利亚书12:从10开始一直到13:1，你就会看到他们那个悔改的那种状况啊，真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大。就是读了你真的会为他们的这个他们那个是真的是彻底悔改啊。他们的当这样子以后，他们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也会 重新的被更新哈，让他们真的是成为神的子民。OK， 神也真正成为他们的神。这个神要成为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神的子民啊！这句话在圣经里面一直讲。OK， 那个是神很大的心愿，就是说他觉得虽然神要他虽然当初立约的时候呢，就是摩西之约就讲到神要成为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神的子民啊，但是这个事情哈，好像一直都没有真正的实现。OK。因为以色列远离神，对不对？那神真的是 很伤心的。可是到那一天他们被复兴的时候，他们要真正的成为神的子民，神也要真正的成为他们的神。那还有就是说，因为他们 他们的悔改，因为他们的这个复兴，他们所在的那块地也要受到很大的祝福。那神的丰盛的祝福一定会临到以色列地，而且那个地啊，那时候就会盛产五谷啊，还有树必多结果子，以色列人就不会再遭饥荒了哈。我以前很少想到饥荒这点，以色列遭饥荒这件事情啊。其实后来我就读这个以西结束的时候，常常读到以色列人就是遭饥荒，对，就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犯罪，所以神就常常就是我们如果读这个历史书就知道神常常降不降雨，对不对？干旱哈。我记得亚哈王的时候还三年不下雨，所以以色列人遭饥荒，而且就是说然后呢会有战乱等等，所以以色列人是 经常吃不饱的，这个你听了大家觉得很吃惊，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而且他们也因为常常遭饥荒还被这个列国耻笑。 OK， 所以这边再次强调，就是说他们不再遭饥荒，你不再因为饥荒而遭外邦人讥笑。 OK，还有城市一定会有人住，废墟也被重建，荒废的地方也就将来会像伊甸园一样。 OK， 神要使以色列人数多如羊群，这是圣经上讲的话。那从前荒凉的城市将要被人群所充满。 OK， 这个荣美的兴盛的景象，其实就是当主耶稣再来在千年国度的时候，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土地上真的是就是这么美好，就是一片荣景。如果你要这个以赛亚书其实讲到很多将来千年国度的事情，我这边举了一个扣了一个经节，就是以赛亚书65章，你们可以回去看20-25节。其实还有别的地方，我只是从其中就是取一段经文。好，那这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第一个复兴，就是新的子民啊，不一样的，跟以前的不一样的。对，那还有他的国家也不一样，这是第二个复兴哈，就是新的国家。OK， 那这边有一个新的国家哈，那有两有一个意象，还有一个象征，就是要代表这个新的国家。那首先我们来看，我想你们大概都听过，就是以西结书第37章有一个很有名的意象，叫做枯骨复活的意象。就是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啊，这个好像那个很可能就是以西结吧。 OK， 然后以西结呢，他在林里面就被神带到一个平原，其实是一个山谷里面的一个平原，山谷就是像这样子，旁边都是山，就是 valley。 然后上面散满了哇，真是千千万万的那个骸骨，就是人的骨头，而且非常的枯干。 OK， 那这代表什么呢？这些骸骨就是众多的这个骸骨，就是而且就是散落的满山满谷都是散落，就是代表这以色列人被分散在外邦。 OK， 那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就是以西结写书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已经被亡国了，对不对？刚刚讲过第一次在722年被亚述所灭，这是美国南国自586年被巴比伦灭，然后他们就散布在外邦。那这个极其枯干代表什么？就代表说 他们亡国已经很久了，okay, 那骨头都干了。那这个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对自己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就是亡国，然后又被掳，然后分散在外邦，他们其实心里面是非常的绝望的。 okay,因为他们非常爱他们的，虽然他们很坏，就是犯罪，但是他们非常爱他们的国家，非常爱他们的圣殿，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okay, 所以他们然后又不，他们觉得他们永远不可能再回去。 okay, 他们有这种心态，就是他们觉得他们真的是彻底的完了。 OK, yeah, 那可是 神就命这个以西结向这个枯骨发预言，他说 你叫他们长出筋，长出骨头，长出皮。 OK, 所以以西结就发预言，当他发预言的时候呢，他就听到有声音，就是那个骨头就开始动起来了，然后互相连接。 OK, 然后这些枯骨啊就成为人的那个骨架。 OK, 然后呢国家上面呢居然长出这个筋，长出肉，还有长出皮。 OK, 就是变成人了。 OK, 那神又叫以西，那可是还是死的，所以神又叫以西结说 你向这个风啊，风发预言。 OK, 叫他们把气息吹到这些骨头里头。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那个风跟圣灵其实是一个字，对不对？那所以然后气息就进入他们里面，那个是生命的气息，让他们就活了。 OK, 而且站起来，那个骨头跟这些死人一个个都站起来，他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军队。 OK, 就表示这个就是这个意象，就是说以色列他们会复活。 OK, 总都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实现了，复活的这个那这个意象呢，就是象征以色列人四散亡国很久了，然后他们对归回故土跟复国都完全绝望了。但是全能的神他真的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我想人一定会这样子觉得 OK, 这样子的已经真的是彻底完蛋了，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却要让他们复国。那神说神对以色列说，他要把他们，这是那个以西结书里面讲的，他说要把他们从坟墓中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地，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刚刚讲的那个风那个吹把那个灵放在他们里面，使他们活过来，那他们就会知道这是耶和华做的。 OK, 那这个气息这个吹入的气息不只使人活过来，身体上活过来，而且其实也代表圣灵，这是新约应许的一部分。那还有这是枯骨复活的意象，那还有就是另外有一个动作那就是也是有象征意义的，也是等于说一个新的国家的一个象征就是神就叫以西结你拿两根棒子，两根 木棒，然后分别写上这个，有一根上写上这个犹大 OK, 还有他的跟他一起的支派，我知道是便雅悯。那还有另外一个杖，一个 木棍子就上面写着这个以法莲跟其他的支派。我们知道犹大就是其实就代表南方支派嘛，那或者后来就变成犹大国那以法莲就代表这个北方支派，跟其他的支派就代表就是他们后来就是一个成立了一个北方的国就是叫以色列国，或者是叫北国犹大国就叫做南国。那神就说你把这两根写上名字的那个杖放在手上然后呢这两个杖就变成一根了 OK, 那就代表就是说两个分裂的国家会变成一个再次统一的国家这个我们知道那时候以西结写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那个以前的那个三百多年之前那个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就是我们应该大概应该都知道就是说 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继位，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以色列这个统本来是统一的王国啊，合一的王国就分裂了哈、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分裂了。那可是神说，将来他们要成为一个国家，永远不再分裂。OK， 他们要重新的归在一个王之下。OK， 不再是两个王了哈、啊。那就是那这个王是谁呢？就是神的仆人大卫。OK， 那这个大卫哈、啊，其实不是讲那个。真的那个大卫王那个大卫啊，就是那个历史书里面那个大卫，不是他其实是讲到这个弥赛亚、其实有人讲就是那个复活的大卫啊，但是我真的不太赞成、我认为一般都是认为这个大卫就是讲大卫的后裔啊，你知道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对不对啊，他就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啊，那英文常常把他讲成是The Greater David， OK， yeah， 那这个 The Greater David 这个弥赛亚哈，他要做他们的王，将来啊，将来在千年国度里面，全世界都在一个王的统治之下，就是主耶稣啊，就是，然后他会治理，不仅治理以色列 ，OK， 而且要治，就是。要治理，其实治理很多国家，那直到永远，那而且他还要这个弥赛亚，他还要做以色列的牧人，他不只是王，他还是一个牧人 ，OK， 就是要牧养他们，也是直到永远，那神还要跟他们立平安之约，作为永约，而且要在他们中间设立他的圣所，这是也是耶稣讲的，要在他们中间设立圣所。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千禧年的那个圣殿 ，OK， 我们以后会讲到哈。然后神他每次在地上设立，不管是这个帐幕哈，就是会幕，或者是摩西时代的会幕，或者是所罗门时代的圣殿哈，其实都在，还有甚至主耶稣降世哈，都有一个好像让人看到神是住在。他们中间 ，OK， 所以这个会幕啊、圣殿啊，都有这样的意思哈、啊。那主耶稣他是肉身的住在人中间哈、啊，所以主耶稣他其实圣经上也是说，他其实就是一个肉身做了一个好像帐幕一样哈、啊。所以将来在这个千年国度的时候，有一个圣殿叫做千禧年的圣殿哈、啊，那个也是代表神。要与人同住 ，OK， 因为这是神很不知道为什么神很喜欢跟人同住啊。今天神也跟我们同住，在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一种同住 ，OK， 所以圣经上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 ，OK， 神住在里面，所以神是很喜欢跟人同住的，那时候以色列就会知道。耶和华的确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他的子民，而且外邦人也因为看到这个千禧年圣殿，就会知道说以色列有神在他们当中。其实当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其实全世界都要来到这个千禧年圣殿，他们都渴慕敬拜神。 OK， 真的就是好像那个时候像神的祝福就流到外面了，他们 也信这位神，这是 神 最终的心愿，就是要万民得到祝福，不是只有以色列，不是只有 哪一些国家哪一些人，他要人通通得到祝福，就是相信他的，就是接受他的救恩。但是我们很遗憾，就是很多人是放弃的，很多人放弃，很多人是要沉沦的，即使在以色列当中也是有很多人沉沦，所以真正得到救恩的人就是一部分。 OK，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应该非常的，我们今天信主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很珍惜，因为不是每个人都 automatically 就得到救恩的，真的不是。 OK， 对呀。 好，那这是第二个祝福哈，就是新的，第一个是新的子民，第二个是新的国家，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仇恨神跟他子民的这些国家，他们会遭受到报应。那这件事情呢，就记录在以西结书第38章跟39章。这是列国遭报哈。那这张其实我准备了，我读了很久啊，我看不太懂。那现在呢？我有了解啊，就是在这个人啊，我们知道人类就是我们知道在以理书讲过。70:7嘛，哈，那最后人就是最后在地球上就会有一个，就是也不能说最后了，就是说在千禧年来之前，哈，那我们都知道地那个会有一个7年的灾难，对不对？哈，7年的大灾难，哈，我是喜欢叫它7年大灾难，因为前面3年半其实，病灾难就是。不是很厉害，可是后三年半的话就变得很厉害，那个真是大灾难啊！而且越后面越严重啊！这个我看那个启示录的时候，我觉得如果那时候主不赶快来的话，真的好像那个人哈，人就是根本就受不了，然后大概都会死光，真的。这是启示录记载这个7年大灾难是讲的最清楚的，我想这个以前丁燕姐妹也教过哈。那这个这场这个列国遭报，这个以西结书讲的是，他是讲是就是一场以这个哥格为首的一场末日的战争 ，OK， 就是所谓末日战争，就是发生在最后的那7年里面哈，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国哈，除了大卫跟所罗门时代哈，其他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受到仇视的。OK， 还有欺压哈，但是我们也知道神他会按照亚伯拉罕之约来审判这些国家哈。我们已经看过以色列的7个邻国哈，已经遭受神的审判。那这个38章跟39章所记载的这个国家哈，还有也是列国哈，他们是要发生在遥远的未来哈，就是以西结写的时候当然是遥远的未来哈，可是现在我们都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哈，我们就是如果主再来很近的话呢，可能就对我们来讲可能是近期的未来哈，所以。25到32章是记载，就是说神怎么样审判这些恶待以色列的邻近的国家，就是在以色列周边的7个国家哈。那可是38章、39章是记载神怎么样审判这个恶待以色列的这个远方的国家 ，OK， 不是邻国了，是远方，而且很北 ，OK。以西结书他们这些国家啊，这个要来欺负以色列的国家，它是在远方的极处哈，就是很远的，这北方的 ，OK， 这个以色列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他真的是长期遭受到战争哈，那你看最近，我记得好像2个月以前吧，好像有我记得是巴勒斯坦对他发动了2000多枚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那种 很不好的，就是导弹，可是做的蛮差的，可是然后都被以色列有发明了一种特别的东西，然后一个个都打回去，可是还是有伤亡 ，OK， 这样，所以以色列就是一直遭受到仇恨 ，OK， 特别是周边的这个亚拉伯国家哈，这样，所以那就是 根据三十八章、三十九章、就说 在这个时代的末期、所谓这个时代、我那时候因为圣经上还讲什么末世、末期啊，这个时代、等等，我就去特别去查了一下 这个时代代表什么。那根据我的了解、主耶稣也常常讲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那这个时代是代表什么呢？就是说代表主耶稣来了以后，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跟他第二次来，这个主耶稣称为是这个时代。 OK、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活在这个时代里面。 OK、那在这个时代的末期，以色列那个地方将会发生一场很大的战争。那我称它叫做末日的战争，因为它是发生在这个就是几乎要末了的时候。那这场战争是以一个人，他的名叫做哥哥，对呀，哥哥他是以他为首的一场战争。那这个哥哥是谁呢？那就是根据这个创世纪第十章第二节，哥哥那个挪亚有一个孙子，挪亚的儿子叫做雅弗，对不对？还有一个他挪亚三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叫雅弗。那雅弗他有七个儿子，其中有三个儿子，他的名字就是是在这边就是在这场战争里面提到的，就是马各、米色、图巴。那这个马各他的子孙后来就变成很喜欢打仗的一种，就是很喜欢去掠夺人这个打仗这样的一个民族。那后来他定居在离以色列很遥远的一个北方的几处。这个马各 这个他本来是一个人的名字，对不对？后来他就变成他的子孙所定居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地名了。 OK， 所以马各后来变成一个地名。那个以西结书上讲，就是说这个哥哥他是马各地的王。 OK， 那而且他也是那个他是三个地方的王，一个是马各地，一个是叫做米色，还有土巴。 OK， 那米色跟土巴其实本来刚读过，就是说也是他本来也是雅弗的一个儿子的名字，但是他们可能也是后来名字变成 地名。那哥哥这个名字有一个意思，哥哥是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与神的子民为敌。 OK，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神就叫以西结向马各地的哥哥王发预言，说神要与他为敌。而且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就是神要用钩子勾住他， OK， 使他带领他的盟军去攻打以色列。所以攻打以色列是神叫哥哥做的。我就是在那里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像就是说哥哥他因为他是很喜欢打仗，就是他而且他有一些盟国， OK， 然后他就带着他的盟国，不晓得本来要去哪里打仗， OK， 可是不是本来他是不会南下攻以色列的，可是神却调转他叫他来攻以色列。所以其实真的我们看到历史上很多事情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以西结书也讲说这件事情要发生在遥远的未来。 OK， 那 不是发生在好像不像这个邻国以色列的邻国那样子，就是那个他们的审判神审判他们，我们都知道已经成为历史了。 OK， 那这件事情就要发生在哥哥跟他的盟国攻打以色列，要发生在这个就是最后的七年里面。好，那根据我对圣经的了解，就是 在这个七年灾难的初期 ，OK， 初期哈，嗯，这个我们都大概都听过有一个叫狄基督，对不对哈？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OK， 这个狄基督呢，他会就是跟以色列哈坚定盟约哈。那这个时候，怎么讲，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他已经现在陆续的有人回归以色列地嘛，那将来，而且我们都我上次就我们还是那个川普还在位的时候，他不是跟那个他就是他成功的叫以色列跟要两个还是三个那个周围的那些回教国家立了一个和平条约，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吧。那个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就是有点震撼，因为我想那个和平条约，那他好像那个名字叫做亚伯拉罕条约还是什么东西，我记得是这样子，就是以色列就跟好像沙特阿拉伯还有不是可能比较小的国家两三个，我记得他们都跟以色列这个签了一个和平条约，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本来以色列跟这些国家是世仇，就是可是却真的是签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件事情以后，我心里面就想到这个狄基督有一天他显现的时候，就是大灾难开始的时候，那而且那个狄基督会跟以色列建立盟约，他不是跟他签约，他是跟他把已经有的条约建立，就是 confirm， OK， 不是签的新约，是 confirm 那个签过的约。我就想说，是不是就是这个那个川普跟这个他所启动的就是这个所谓亚伯拉罕和平条约，我不知道 ，OK， 我只是，不过那时候心里面真的震撼了一下，我觉得真的是末世快要到了。那狄基督跟以色列坚定一个盟约 ，OK， 就是 confirm， 而且他们狄基督就跟以色列关系搞得非常的好，那他允许以色列恢复圣殿的敬拜 ，OK， 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其实很多人就根据这个恢复敬拜这件事情，就是说，狄基督可能帮助以色列再建立一个圣殿 ，OK， 那这个圣殿很多人叫做第三圣殿，我们都知道第一圣殿是所罗门的那个圣殿第二个圣殿就是因为所罗门圣殿后来就被烧了嘛，对不对这个被巴比伦烧了，所以所罗巴伯。他后来回到这个就是他们七十年被掳之后回到他带了50,000多人回到这个这个犹大地然后他们又盖了就是可能是就是在那个旧的那个殿的那个基础上重新盖了一个新的殿。所以那个叫做第二圣殿，那个规模就小很多我记得那个他们盖好以后好多人兴奋的不得了，然后还有一些人哭为什么哭呢？因为他们想到以前的那个圣殿这么豪华这么大现在这个真的跟以前不能比，所以他们心中有感慨就哭了那这个是第二圣殿。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第二圣殿后来好像在被那个希律王他又把扩大了所以其实就是两个圣殿那第三圣殿呢很可能就是在这个七年大灾难里面那个狄基督帮助以色列盖的，所以以色列对这个狄基督非常的感谢他们甚至于认为这个狄基督就是弥赛亚 OK、那所以头三年半这个以色列在狄基督的保护之下 OK， 在 那那个时候敌基督好像变成一个世界的一个统治者，全球的统治者，这个所谓的全球化全球统治者。嗯，所以他们在敌基督的保护之下，他们过得非常的这个安然度日，他们甚至于觉得我们以后就是这样了，圣经上讲了我们得到复兴就是像现在这样子的，所以他们越来越富有，就他们 很安全嘛， OK，就越来越有钱。那本来现在已经，我们知道以色列现在已经很有钱了，将来他们这个在会越来越有钱，对，而且他们不设防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他现在是非常设防的，他们用，他们当然不是像以前那样子盖什么高墙，他们是，我想他们就是在武器方面啊，在高科技方面啊，他们都非常的小心，他们都是保护他们的国家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四周都是敌人，可是敌基督跟他们这个建立盟约，又帮他们重建这个，又帮他们盖一个圣殿以后，他们就不设防，他们觉得他们以后就是从此就是岁月静好，安然度日，就是这样子，他们连防国防都不设了。对，那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只讲了头七年啊灾难的头三年半。那就是，那我想读一下这个但以理书，这是也是有声，就是这个事情呢，但以理曾经讲过，我现在读一下。我今天早上把这件事情把它抄下来，我在讲义上没有提，但我其实我应该把这个提一下，但是我没有提哈。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哈，他说。一期之内，一期就是我讲的那个最后那个七年哈，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许多人就是讲以色列人 ，OK。然后一期之半，在一期之内，其实我讲的就是，我想他就是讲的七年的头三年半，然后一期之半，就是说到了那个七年的那个终点，就是三年半的时候啊。他彼此祭祀与贡献止息，这个祭祀跟贡献是讲谁呢？这是讲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个圣殿，而且他们恢复了那种敬拜，旧约的那种敬拜仪式。可是这个到了这个七年的终点点，这个敌基督突然向以色列变脸 ，OK， 本来是对他们很好的 ，OK。然后就突然间向以色列变脸，停止他们的祭祀跟贡献跟那个献祭，就是这样讲的，就是这件事情。还有我想读一下我们小组最近在查这个启示录哈，那我们上就是上个礼拜五我们还讨论到这个启示录第六章讲到四个印，记得吧第一个印就是说，我读一下哈，第六章第二节，我观看我就是约翰了哈，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还有冠冕赐给他，他变出来哈，我不想抄错了，胜了又胜，就是说这个人，这个是一匹白马，白马就表示说是一个 胜利的一个胜利的那种将军，打胜仗的都骑白马，表示说他这个人 是一个 胜利的人。那 他手上拿着弓，可是没有剑 ，OK， 身上没有一根剑。然后他骑着这个白马出来，然后他胜了又胜，胜了又要胜 ，OK， 那表示说。他这个人，这个敌基督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得胜者，因为他就是他变成一个世界的领袖，所以在这方面他是成功了哈。然后他拿着一个拿着一个弓，没有剑，代表就是说他是以和平的姿态出现。OK， 就说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头三年半他是以和平的姿态出现，他对以色列也特别好。那可是这只是头三年半，那 到三年半的中间的时候呢，他就变脸了。OK， 他我想他不只是向以色列变脸，他应该是向他统治所有的人通通变脸。那我们现在回到那个哥哥率领的盟军哈，这个北方极处的哥哥王哈，因为他们看到以色列这么有钱啊，我们刚刚讲过以色列很有钱了，对不对哈？那他们就想来抢夺以色列的财富，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个以色列是一个不设防的国家 ，OK。所以他就在七年灾难的那个终点哈，这个就是跟刚刚讲到那个读到那个但以理书的但以理书的一期之半，这个狄西都要向以色列变脸哈，他这个哥哥也是就在那个时候他来攻打以色列，那他在七年灾难期的终点，就是当以色列不设防的时候，哎，很有。他们以为以色列人以为他们已经是就是以后就是这么好了 ，OK， 他们就来率领他的联军攻打以色列哈。那，哎呦，已经到时间了，对不起。OK， 今天的话哈，我们因为他时间的关系，我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北方俄国 ，OK， 他要联合他附近的那些国家啊，小国，然后啊，要来攻打以色列，就是从俄国，很多人是这么讲哈，但是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哈。他要带着北方从北方下来要攻打以色列哈，带着一些国家哈，啊，有他的盟国包括北方的什么啊，就是这些都是以前的名字哈，还有就是现在的那个还有一些国家也加入他，像波斯啊什么非洲的国家哈，还有呀，所以我就不多讲，就是他有他的一大批盟国哈。你看这个箭头啊，就是北方的盟国，还有来自于这个非洲伊索比亚，还有这个利比亚哈，这些国家他们通通要来攻打以色列 ，OK， 所以是很大的一个军队。圣经上说他们来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像云一样遮盖，你看。这些哈，这个黄色的国家啊，就是这个哥哥的这个哥哥跟他的盟国 ，OK， 黄色的 ，OK， 包括土耳其，就今天的国家哈，包括土耳其、伊朗、利比亚、伊索比亚，就是今天的那个苏丹哈，就是苏丹，哎呀，还有俄罗斯哈，俄罗斯是哥哥的王 ，OK， 就是哥哥的王就是。马哥嘛，他们都说马哥地就是俄罗斯哈，还有土耳其哈，其实很多是回教国家哈。好，来结束哈。其实旧约曾经预言过这场大战，曾经预言过，没有时间读了，在这个耶利米书哈，曾经预言过哈。那这场末日的战争怎么样呢？他的战场是在以色列全地啊。那这都有圣经根据的哈，在启示录哈。那圣经上还有提到啊，他几个特别的战点 ，OK， 就是在以色列的山上，在约沙法谷，在耶路撒冷，在哈米吉多敦 ，OK， 就是有几个。特别有提到几个战场，可是他整个战争是发生在以色列地。那有的圣经学者说这场战争其实就是启示录那场很有名的那个叫做哈米吉多敦那场大战，那也是一场很大的战争。有的人是说这场战争跟那个不一样，可是也是发生在这个七年里面，是两场不同的战争。有的是说就是那场战争，而且有人说是那说哈米吉多敦那个场战争的一部分 ，OK， 这样那个时候其实有个特征，就是所有世界上的那个仇恨以色列的国家通通联合起来，要来攻打以色列啊。那这个哥哥他有目的，就是来抢夺他的财富 ，OK， 这样。那这个哥哥与盟国的这个战败哈，他们打败了，那这个 很快的讲一下，就是这个联军人很多很多很多哈，占满以色列地哈。那他们进入这个没有设防的以色列地以后呢，这个可是那个时候呢，弥赛亚哈，最后的时候弥赛亚会介入，就是主耶稣从天上下了到地上哈，就是他要来拯救这个国家哈，他这个时候他要使这个以色列发生大地震，有什么大雨啊、大冰雹啊、闪电啊、火啊、硫磺啊，可能还有火山爆发，还有瘟疫哈，让这些联军就大败，他们就互相残杀，都大败，完全被消灭哈。然后因为尸体很多，血流成河，所以神要集结邀请天上的那些吃肉的那些鸟，还有地上的走兽来参加这个，来吃这些肉 ，OK， 喝这些血 ，OK， 那而且神会啊，那以色这个战争结束以后，以色列人会用七个月的时间哈、啊，才把这些尸体全部埋完哈、啊，那尸体很多很多很多，有七个月的时间，而且他们这些军队所留下来的这些武器啊，这些战利品啊，那个以色列可以把它当柴烧啊，当可以烧七年 ，OK， 就知道有多少啊。啊，这是这场战争有这场战争其实有个目的 ，OK， 又不是有就是有目的的 ，OK， 这场战争其实后来对以色列全家悔改有很大的影响 ，OK。以色列后来因为主耶稣是在、就是在七年的末了他从天上下来然后拯救以色列人从这场战争里面拯救出来然后以色列那时候就全部悔改、okay? 全部所以就是全家得救、okay? 虽然讲的是全家得救其实悔改的只是一部分、okay? 大部分都还是成人的、哦、那而且他们那时候才知道说啊，这个来拯救我们的，原来就是我们的祖先当初所定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弥赛亚。他们那时候才知道 ，OK 啊，所以他们会大大的悔改啊。就是刚刚提过了，你去看那个撒加利亚书哈，第十二章啊，那个大大的悔改哈、啊，他们那时候接受救恩，而且罪被洗净，全家得救哈、啊，进入新约的应许。然后这时候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进入这个千年国度 ，OK， 那这场战争呢，就是然后那个时候当弥赛亚打胜这场战争以后，他要再次召聚这个以色列从还有你知道以色列那个时候还是很多人没有回来的 ，OK， 所以你们就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还是二十五章，因为讲到说主耶稣召聚以色列回来。就那时候以色列全部都要 回到这个以色列地没有一个人会落在外面 okay,、yeah. 然后那个时候外邦人就会认识说以色列的神是全能的可畏圣洁的神、哦、那时候、yeah. 好那今天呢就在这里再次结束、哦、那下次请大家回去读这个以西结书第四十啊，到四十三章哈，是讲到新的圣殿。OK， 好，那对不起啊，过了一点时间，谢谢。
谢谢黄律师。